今天诵读的经文是《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十一节，我会用粤语读出。今天诵读的经文是《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十一节，我会用粤语读出。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如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上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放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怒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做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利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圣经一节读毕。今天很高兴我们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张国华牧师为我们宣讲主道。我们今天很高兴有我们熟悉的张国华牧师为我们宣讲主道。讲题是活出新的你，讲题是活出新的你。传译会由罗琳姊妹、罗琳姐妹会帮我们作传译。时间交给张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很感谢主。
好感谢主。
主席。
主席。
还有敬拜团队今天带领我们。
还有敬拜团队今天带领我们。
那些歌都是很有意义的歌。
我的诗歌都很有意义的。
谢谢你们。
多谢你们。
那么很感恩今天有机会跟大家敬拜我们的天父。
好感恩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去敬拜天父，
也让我跟大家拜个年，祝大家新年蒙福，福杯满意。
也都让我先跟大家拜个年，祝大家新年蒙福，蒙福杯满日。
那么最大的福气呢，就是做天父的孩子。
那最大的福气就是做天父的儿子。
在神的家，我们是一家人。
在神的家，我们是一家人。
在他的国度，我们是上帝的子民。
在他的国度，我们是上帝的子民。
我们不配做神的子民，但是因为神爱天地万物，爱世人，差派他的儿子基督耶稣基督到人间。
我们不配作为神的子民，但是因为神爱天地万物，也都爱世人，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
耶稣的来临是神为人类救赎计划里的开端。
耶稣基督的来临是神为人类救赎计划的 开端。
我们透过信心成为天父的孩子。
我们透过信心成为天父的孩子。
耶稣给每个人有新生命的机会。
耶稣给每一个人有新生命的机会。
这救赎的机会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恶而死。
这个救赎的机会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恶而死。
三天后复活使我们与天父和好。
三天之后复活使我们与天父和好。
赐给我们新生命。
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过农历新年时候我们以旧换新。
农历新年的时候我们会以旧换新。
买新家具。
买新家具。
穿新衣服。
穿新衣服。
圣经告诉我们作为基督门徒。
圣经告诉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
天父的孩子，我们已死重生。
作为天父的孩子，我们已死重生。
弃离旧人，成为新人。
脱去旧人，成为新人。
这个新人从何而来？
这个新人由哪里来的呢？
如何发挥着新生命？
怎样发挥新生命呢？
那么我们先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到四节。
我们先看看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十一节。
一到四节，
一到四节。
在这几节里，保罗很清楚地教导我们的新生命是基于我们在基督里的新身份。
在这几节里面，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新的身份。
当我们信耶稣时，旧的我已经没有了。
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旧的我已经脱。
现在你我有的生命是新的你，新的我。
现在你我的生命是新的你，新的我。
不过我们还没成为新人的时候呢，一件事情必须发生。
但当我们未成为新人的时候，一件事情必然发生。
我们必须先死。
我们必须要先死。
那你可能心想，喂，过年过节为什么说这些很难听的话呢？
可能你心里面想，哎，做乜过年过节讲啲咁难听嘅嘢呢？
但是这是事实。
但是这个是事实。
如果那个旧我不死，哪里会有新我的、新的我出现？
如果个旧我唔死，哪里会有新的我出现呢？
第三章第一节，和合本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第三章第一节嗰度讲，所以你们若与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如果没有死亡，哪里可能有复活呢？
如果没有死亡，又怎可能有复活呢？
那么这里呢，新译本的翻译就是：你们既然和基督一同复活了。
在这里新译本的翻译是：你们既然和基督一同复活了。
因为你已经复活了，所以现在有新的身份。
因为你已经复活了，所以现在有新的身份。
那么第三节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第三节那里讲，因为你们已经死。
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已经死里复活。
就是讲每一个基督徒都已经死里复活。
那你说我还在活生生的，为何说我们已经死了？
但是可能你会说，哎，我还生勾勾，为什么你说我死了呢？
圣经这里说的是属灵的死亡。
圣经这里讲的是属灵的死亡，
罪性的死亡，
罪性的死亡。
每个人都有罪恶和罪性，
每个人都有罪恶和罪性。
还没信靠耶稣为救主时，每个人都堕落在神的审判。
在未信基督之前，每个人都堕落在神的审判里面。
我们处在罪孽的死亡，
我们 处在罪孽的死亡，
跟上帝关系有巨大的隔阂，
所以跟上帝有很大的隔阂。
世界有成千上万的人不接受圣经的真理。
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人不接受耶稣的真理。
拒绝神，拒绝神的恩的救恩。
拒绝神，拒绝神的救恩。
国法和社会群体的规则和政治体系都是管制人的堕落。
法例和一些社群的规则都是其实管制人的一些堕落。
自私的心肠和理念。
这个心肠和理念
带出自私和罪恶的行为，
带出了自私和罪恶的行为。
亚当和夏娃犯罪后，人的本性被罪恶污秽了。
亚当和夏娃犯罪了之后，堕落之后，他们就是人的本性就被罪恶污秽了。
是污秽，不是污秽。
是污秽，不是污秽。
我们的俗语也有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俗语都咁讲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学好三年，学坏三天。
学好三年，学坏就
三日。人性就是如此。
人性就系咁啦。
很容易入乡随俗。
好容易咧，就系随波逐流。
学坏了一些东西很快。
学坏咧就好快嘅。
把好的都忘得一干二净。
将好嘢咧都忘记得一干二净。
不过圣经的新身份不是我们学回来的。
但是圣经里面的新身份就不是我们学回来
的，也不是因每天刻苦耐劳磨练出来的，
都不是每天刻苦耐劳去磨练出来的，
而是因神赐我们凭信心在基督里死后 已经埋葬了自我罪恶性，
而是呢是凭信心透过、基督里面、埋葬了，然后呢 就死而复活的，
与基督一同复活，同藏在基督里的新生命，
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藏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
第三节说不只旧的我死去，
第三节那里说不单只是旧的我死，
而我新的身份乃是同藏在基督里，
而是我的新的身份都同一同藏在基督里面，
而基督是存在上帝里面，
而基督是存在上帝里，藏在上帝里面，
耶稣是道成肉身的 神，
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
是我们得到神应验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是我们得到神对亚伯拉罕、应验了亚伯拉罕的所立的约，
实践了救赎的计划，
实践了救赎的计划。
马太福音记载、天使宣言耶稣诞生是神应验旧约的预言，
马太福音那里讲到天使宣告了耶稣基督的诞生其实是应验了旧约，
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
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
接着基督圣洁的生命和身份，我们成为神圣洁的子女，
藉着基督圣洁的生命和身份，我们成为圣洁神的儿女。
那么第一节说耶稣是坐在神的右边，
一节那里讲到耶稣是坐在神的右边，
那每当圣经谈到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就是说这是最有权柄的位置，
每当圣经讲到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个就是最有权柄的位置，
神高举耶稣，因为他卑微自己，完完全全的顺服天父的旨意，
神高举耶稣，因为他谦卑自己，完完全全地顺服天父的旨意，
而且他的顺服是出自于忠恳的爱，
而且他的顺服是出于忠恳的爱。
我们同藏在基督，不单有新的圣洁身份，
我们同藏在基督，不单只有新的圣洁身份，
耶稣再来临时，我们跟耶稣会一起被神高举，
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一同被、同耶稣基督一起被高举，
但现在我们的身份还未明显的显现，
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身份还未明显地显现出来，
大家都认识或者是记得这个吧、这个就是
大家都可能记得，或者是记得这个影片，
这个是2013年美国制作的电影超人铁钢之躯，
这个是2013年的、电影，是叫做、超人钢铁之躯，
在电影里的超人是 一对夫妇抚养的，
在电影里面的超人是一对夫妇所养的，
那这对夫妇呢是知道他的身份，
其实这个夫妇呢是知道他们的身份，
但是觉得时间还没到，
但是觉得时间未到，
所以叫他不揭晓真正的身份，
所以叫他不要揭晓自己的身份，
他必须隐藏自己是谁，
他必须要隐藏自己的身份，
他是克星人，而且也是克星首席科学家、乔艾尔的儿子，
其实呢他是黑星人，而且是黑星首席科学家乔艾尔的儿子。
超人是显示自己身份的时间必须还等待世界能够接受和容纳他时，他才揭开自己的身份。
超人要等到必须要等到世界能够接纳和容许，接纳和容许他的身份的时候，他才揭晓自己的身份。
拯救世界人类的危机和邪恶的遭遇。
拯救人类的危机和邪恶的遭遇。
但是呢，他很清楚他的身份。
但是呢其实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的，
盼望显现的时机早日 来临，
盼望呢、显现的、时间早日来临。
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有新的身份，
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里面有新的身份，
但是被高举荣耀的时机还没到，
但是被高举荣耀的时间
还没到，因为耶稣还未再临，
因为耶稣还未再临。
不过我们要很清楚自己的身份，
不过我们要很清楚自己的身份，
我们是圣洁的子民，透过基督神赐给我们新身份新生命，
我们是圣洁的子民，我们透过基督给我们的新的身份，新的生命。
那么有了新的身份呢，就有新的人生意义。
咁有咗新嘅身份，就有新嘅人生意义。
新人的价值观念也应该有大的改变。
新人嘅价值观亦都有好大嘅改变。
一个国王对事物的看法和分析，和做事情的原则和目的，跟平民百姓的思维、生活目的和作为呢，当然是不一样。
一个国王对事物的看法和做事的原则目的，当然和平民百姓是想事或者做事都很不一样。
耶稣坐在神的右边，拥有所有的权柄、判断的智慧和主权。
耶稣坐在神的右边，拥有一切判断的主权和有智慧。
创造世界宇宙的神富有他看待与治理人类历史的策划。
创造世界宇宙的神有他看待和治理计划人类历史的计划。
他也是个充满了怜悯恩惠的神。
他也是充满怜悯恩惠的神。
他创造万物与人类，要我们跟他有和好的关系。
他创造宇宙万物和人类，要我们和他有好的关系。
每个人的心灵空虚，只有神能够填满。
只有神能够填满人的空虚心灵。
当神塑造人的时候，他塑造的是一对男和女。
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创造了一对男女。
这反映神自己的形象。三位一体的神是富有关系、连结、一致的群体。
这个反映了神的形象。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很着重这个关系和跟人连结的一个群体。
所以神创造人类目的是要我们以爱心敬拜他。
所以神创造人类的目的是要我们以爱心去敬拜他，
也同时以爱心爱护周围的人，
也都同时以爱心去爱护周围的人。
天父差遣耶稣到世上是为了拯救我们。
天父差遣耶稣去到世界是为了拯救我们，
回到真正人生目的，
回到真正的人生目的，
以虔诚的爱心敬拜天父，
以虔诚的爱心敬拜天父。
耶稣也显现了圣父、圣子、圣灵的三合唯一亲密的爱。
耶稣也都显示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为一体亲密的爱。
耶稣说，尽心、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
耶稣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那保罗说，你们要追求天上的事，上面的事。
保罗说，你们要追求天上的事，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要我们去追求的意象，追求神所喜悦的。
耶稣要我们去追求的意象，追求神所喜悦的。
这是我们新身份的意义。
这个是我们新身份的意义。
那可能你在想，
可能你在想，
这未免太抽象了吧？
这个未免很抽象。
那保罗是一个全职的宣教士。
保罗是一个全职的宣教士。
他也是一个代职侍奉的专业人士。
他也是代职侍奉的专业人士。
他的职业呢是制作疲累的帐篷。
他的职业呢是制作疲累的帐篷。
他所以工作也就是为了谋生。
他的工作是为了赚食。
而谋生的目的呢，也就是为了福音事工的发展。
咁佢揾食嘅目的都系为咗福音事工嘅发展。
当耶稣进入保罗的生命后，
当耶稣进入咗保罗生命之后，
保罗的价值观念有极大和彻底的改革。
保罗嘅观念价值有彻底同埋彻底嘅改变。
他整个人生观被耶稣的爱完全转化。
他的人生观被基督的爱完全转化。
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耶稣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今天我们先求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先求的是什么呢？
在基督里的新人追求的是永恒，一代传一代，追求跟随耶稣的门徒。
在基督里面的新人是追求一代又一代的门徒去跟随耶稣。
我们要效法基督，顺服敬拜与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神爱人如己。
我哋要效法基督，要顺服敬拜，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咁样去爱神同埋爱人如己。
复活了的人还要回到死去的东西吗？
复活咗嘅人仲要翻去死咗嘅嘢咩？
圣经没有说不要努力尽力的学习或工作。
圣经冇话唔使尽力努力咁样去学读书同埋做嘢。
但是在我们生活的忙碌中，每天、每月、每年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和目标，是偏向地上短暂价值呢？
但是我们在忙碌的生活里面，每一天、每个月、每年所选择的生活的目的和我们的 方向和态度，是不是偏向地上去短暂的价值呢？
还是以基督的眼光看待什么是永恒荣耀上帝的奖赏？
又或是用基督的眼光去看重什么是永恒，是荣耀基督上帝的奖赏呢？
一个追求思念天上的基督徒会以什么基础评估世上的事件和选择呢？
一个追求思念天上的事、基督的事，会用什么的基础去评估世上的事物和怎样选择呢？
神所赐给我们的金钱，我们又如何敬畏神、孝顺父母、支持教会和神的国度福音事工？
神所赐给我们的金钱，我们又怎样去敬畏神、怎样孝顺父母、怎样支持教会和神的国度的福音事工呢？
这些工具、这些财务资源和时间，怎么样带给他人祝福，而且作为建立福音的关系平台？
这些工具、这些财务、这些资源、这些时间，怎样去给其他人去祝福、作为基督、作为建立福音的平台呢？
在生命里效法和显示耶稣的生命，
在生命里面效法和显示基督的生命，
周围的人看见的不是旧的我，而是新的我。
周围的人看到的不是旧的我，是新的我。
指向他们仰望真神，
指向他们仰望真神。
凭自己的力量是做不到的，
凭自己的力量做不到的。
不过我们是与基督同场，以新的身份，有基督的大能，追求新人的目的，新生命的意义。
不过我们是要与基督同场，所以用新的身份与基督，凭着基督的大能去追求新的目的、新的生命的意义。
一个新的我去追求新人的意义、新人的目的，需要披上新的穿着。
一个新的我去追求新人的意义、新人的目的，需要披上新的穿着。
这里呢，过新年穿新，这里跟过新年穿新衣服是不一样啊。
这个跟新年穿新衫是不一样的。
过年以旧换新只是外形改变，
过年呢去旧迎新只是 外表的改变，
人还是没变，
人都没变的。
或者可能会胖一点了、
可能会肥了一点啦。
但是在基督里，我们披上新人的穿着是内外都有大的转化。
但在基督里面，我们披上新人是里面和外面都有很大的转变。
不过我们还没披上新的属灵穿着，有一件事必要处理。
但是我们还没穿上、这个属灵的新衫，一定有一件事要处理的。
那么在、第五到第 第九节还有第十到第十一节呢，就保罗就是呼吁我们致死地上的肢体。
在第五到第九和第十到第十一节，保罗就是呼吁我们去致死地上。
地上的肢体就是满有罪孽罪性的心肠和行为。
地上的身体就是有罪性和罪孽的心肠和行为。
虽然我们的罪恶罪孽与死亡凭信心已经被耶稣在十字架上与他钉死，
虽然我们的罪恶罪孽已经凭着信心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和他一起去钉死了，
我们的肢体思维还是存有属世的罪性。
但是我们的思维呢，我们经常都是有属世的罪
性，所以我们都以新的身份依靠基督的复活大能致死这属世的肢体。
所以呢，我们要靠着、用、新的身份，靠着基督复活的大能去致死这个老我。
那么致死肢体有两方面，
死这个身体有两方面，
我们要对内和对外致死罪恶的肢体。
我们是对内和对外要致死这个罪恶的肢体。
第一，对内致死。
第一，对内致死。
致死心里面已经腐败的情欲和心态。
是讲致死心里面已经腐败的情欲和心态。
我们先要承认每个人男女老少都有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的罪恶可能性。
我们首先要承认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有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的可能性。
每个人的行为出于内心的思想、情欲和欲望。
每个人的行为出于内心的思想、情欲和欲望。
透过互联网络很容易的被勾引看不应该看的视频。
在网络上面我很容易被引诱去看一些不应该看的视频。
内心还没转化为圣，必定影响我们的语言和行为。
内心还没转化为圣的时候，一定会影响我们的语言和行为。
我们必须对抗内心的态度和思维。
我们一定要对抗内心的态度和思维。
最败坏、最恶心属世的心态是贪婪。
最败坏、最恶心的属世的罪性就是贪婪。
贪婪、贪心，贪婪称为拜偶像一样。
贪婪就好像拜偶像一样。
在旧约和新约，神对拜偶像的是特别的憎恨。
无论旧约新约呢，神呢都是对拜偶像是特别憎恨。
为什么呢？
点解呢？
第一，偶像不是真的神。
第一，偶像不是真的神。
第二，拜偶像的人不是真正的敬拜他们。
第二，拜偶像的人不是真的拜他们。
以色列人祭拜偶像是为了寻求物质、祝福和禾场的丰收。
以色列人拜偶像是为了寻求这个物质、祝福和那些丰收。
他们贪心不足，而他们的祭拜是一种医用，而不是真正的敬拜宇宙之王的真神。
他们贪心和他们的敬拜其实是一种利用神，不是真正敬拜神。
他们祭拜偶像是出于贪心富足，利用祭拜来控制属灵鬼怪，来满足自己的贪婪。
他们敬拜偶像是出于贪念，想利用敬拜来满足自己的贪婪。
一个贪心的人是一个没信心的人。
一个贪心的人是没信心的人。
贪心的人心想，只要能够控制环境和事物，就能够满足自己。
贪心的人就是只是想控制环境和事物来满足自己。
对神来说，这简直是荒唐、虚谎的思想和心态。
对神来说，这个是荒唐荒谬的思想和心态。
跟随内心的污秽、恶欲和贪婪的罪恶呢，就像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五节说，
跟随内心的污秽、恶欲和贪婪的罪恶呢，就好像罗马书一章二十五节那里说，
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所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
他们将 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受造物的主。
这种心态和追求在基督里的新人没有容纳的余地。
这种心态和追求在基督的新人里面没有立足之地。
第二方面的致死是对外的行为。
第二方面的致死是对外的行为。
保罗提醒教会，
保罗提醒教会，
以前你们的思想和行为就像伯尼的人。
以前你的思想行为就好像伯尼的人一样。
而且神 的愤怒必定会临到他们的身上。
而且神的愤怒必定会临到他们身上。
哥罗西信徒曾经是过这种反抗神的生活。
哥罗西的信徒曾经过着这种反抗神的生活。
但是他们已经不是救人。
但是他们已经不是救人了。
所以要致死救人的行为。
所以要致死救人的行为，
尤其是对别人的行为和关系，
尤其是对其他人的行为和关系，
他们都必要 拒绝第八、第九节所说的言语态度。
他们都要拒绝第八和第九节所说的言语和态度。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要让内心的情绪反映出矛盾的言行。
人和人的关系不要因为内心的情绪而是影响了他们的关系。
伤害别人与伤害基督徒的见证，
伤害别人和伤害基督徒的见证。
因为新的你已经拥有基督的存在和大能，
因为新的你已经有基督的大能和他的存在。
那披上新人的穿着不是一次性的事，
咁披上基督嘅新人咧，唔系新人啊衣着咧，就唔系一次性嘅事，
而是要时常祷告，圣灵提醒我们的事，
而系要时常祷告，圣灵提醒我哋嘅事。
这个新的我是要渐渐更新，
新嘅我系需要渐渐咁样更新，
渐渐更深的认识主耶稣基督，
渐渐咁更加深咁样认识主耶稣基督，
也渐渐的更认识天父。
渐渐咁更加认识天父，
也渐渐的思维、价值观念和言行也被改变，
亦都渐渐咁改变我哋嘅思维、价值观同埋言行，
越来越像照我们的主的形象，
越嚟越似做我哋主嘅形象。
在主耶稣里，每个人都是同等。
喺主耶稣里面，每个人都系同等嘅。
我们都要从耶稣的角度看待人，
我哋都要由耶稣嘅角度去睇人。
无论是印度人，
无论印度人、
马来人、菲律宾人、南亚人。
马来人、菲律宾人、南亚人，
在基督里我们都是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群体。
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群体。
各族各语言各文化都是平等，
各族各个语言各文化都是平等的。
我们披上耶稣基督新的穿着，
我们披上耶稣基督新的穿着，
以谦卑、慈善、怜悯和有耐心的爱心对外表达神的爱，
以谦卑、怜悯、慈爱、有耐性和爱心 去向外表达神的爱，
神的体谅和宽恕，
神的体谅和宽恕。
我们本身无能，
我们本身无能，
但是神已经赐给我们新的身份和能力，
但是神已经赐给我们新的身份和能力，
顺服他活出新人，
顺服他活出新人。
我想以三个问题来结束。
我想用三个问题来到结束。
今天你的身份是靠着事业、资产或职位吗？或者你已经死里复活，活出基督从长的新身份？
今日你的身份是靠着事业、资产或职位吗？或者你已经由死里复活，活出基督从长的身份呢？
每天你会不会问问自己，是否从耶稣宝座的角度看待世界，来评估事物做决定吗？
你每日会不会问下自己，是不是用基督宝座的角度去看这个 世界，来到去评估事物，去作出一个决定呢？
最后，每天你是否很刻意的脱去旧人，披上新的你，爱神和爱人如己？
最后，你是不是每日刻意地脱去旧人，披上新的你，爱神和爱人如己？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救赎的恩典。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新人，有新身份、新意义、新的言语行为。我们祈求每日每刻我们都会被圣灵的充满，在基督里发挥新的我。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